候呢，亦即係十年前，冇錯，係十年。喺十年前呢，孫秀佳嘅第49屆嘅浸禮裏面，我記得呢有一位相當年輕嘅年青人。咁呢，佢喺浸禮嗰日，佢就向眾人作出咗以下嘅呢個嘅宣告，呢個嘅見證。佢話聖經裏面講到，我哋一生嘅年日係70歲，如果強壯嘅呢，可以去到80歲，但其中可以驚誇嘅不過係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不知道是好彩定是唔好彩，今年我18歲，我就行过了人生差不多1/4的时间。18年来呢，我做过无数咁多件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后悔，就是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这样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当日的场景呢，依然是历历在目。十年之后，这位年轻人依然是很年轻，不过对于同一节的经文，也就是以弗所书的2:19，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节的经文已经不再停留在昔日的认知里面。今天当我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当我更加去认识以弗所教会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当我更加认识上帝国子民身份的宝贵，我就只能够向上帝作出更加由衷的赞美和感谢。十年前后，我们会可能会对着同一节的经文有不同的理解，有更加深的体会和认识。但我想问的是，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的呢？若然我们愿意去扎根圣经，我们竭力地去追求成长的话，没错，这件是会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来的。不过我这一刻要问的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经呢？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追求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其实我们都明白，若果我们不愿意扎根圣经，我们不愿意去竭力地去追求成长的话，没错，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停滞不前，没有成长，而这个也都会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每当我再去望见宣道会的会徽的时候，我望见四重福音里面的洗作盘，就一再地去提醒我们，基督是我们使我们成圣的主，而追求更深的灵命呢，是宣道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部分。就是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我们不停地去读经、祷告、灵修和追求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十年前后是可以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没人可以估计到10年之后的光景会是怎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问心有没有试过问自己一条的问题，就是10年之后我们属灵的光景又是怎样呢？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寄居在世的日子，在这趟的天路历程的里面，我们继续追求成长，直到见主面的时刻。让我们一同祷告。因此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到我们在话语当中继续去追求认识你更多。求主亦都帮助我们，让到这一刻圣灵与我们同在，去提醒我们，去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亦都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提醒，以致我们能够在世的日子更加去见证荣耀你自己。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今天我们所要去看到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2:11-22，这一段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其中一个部分。正如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段经文是层次相当之分明的。首先，保罗在11-12那里他讲出了从前的境况，然后他在13-18这里他就讲出了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而最后在19-22就给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所带来的一个新景象。我们先来看2:11-12，经文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国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提出了在从前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时候的光景的经历的两种隔绝，分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人与神之间的隔绝。而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很具体地展现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身上。可能我们身处在21世纪的这个香港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想象究竟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隔绝，他们的分歧是有多深。于是我就引用学者巴克莱的对于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歧和敌意的一段的论述，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犹太人是极度地去轻视外邦人的，他们说神创造外邦人是用来做地狱的燃料，他们又说在神创造的万国里面，他只是爱以色列国这个国家而已。而当外邦人的妈妈去生育的时候，准备临盆的时候，他很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如果他帮助他的话就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样是帮助世界去增添一个的外邦人。而在基督降世以前，外邦人是全然是犹太人藐视的对象，彼此的隔阂牢不可破。犹太人的男子若果娶外邦的女子，又或者犹太的女子嫁给外邦的男子的话，家人是会马上帮他举行葬礼的，因为跟外邦人去谈婚论嫁是等同于死亡。从这段的论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作为外邦人就必定会经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至少是跟犹太人之间的那个隔绝。其实当我们想深一层，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不单只是发生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身上，作为21世纪的人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经历着这些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于我们来说是共通的，就在我们未曾去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苦况也都是一样。我们远离了神和他的百姓，也就是教会，对所谓的团契呢，其实我们认知是非常之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今天我们在这个没有基督的社会里面，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一样。在社会上，人依然是树立了不同的围墙，有形无形的围墙、铁幕、竹幕，或者是设置划分种族、肤色、阶级、部落、阶层的种种障碍。没有基督的社群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纷争。这些我们都是过来人来的，当我们去想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每星期的那个生活，正如我曾经都跟大家讲过，神学家莫特曼对于当代社会的看法，他认为每个人的邻舍就只有自己。但我们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文为什么里面去反复地去提醒我们，第十一、十二节都提醒我们要记住，要记住这些我们和人与人之间隔绝的过去，究竟这些的回忆和这些的事情有什么那么值得我们去记住呢？其实原因是唯有我们回到去回忆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看清楚过去我们失落了上帝的恩典。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的第二卷的第 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我愿回忆我的过去的污秽和灵魂的纵情欲欲，并不是因为我流连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上帝。忏悔录里面去告诉我们，记忆是一种源于上帝给我们的事情，所以它是恩典而不是人的能力。因为忏悔的记忆是主要引自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发现。在上帝的面前的我，是通过了对于现在的我的一个遗忘，记忆过去里面的我。忏悔源于我们看到其他人看不到，而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罪。不通过回忆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看清到自己。为了得到宽恕，我们就必须去记忆起自己的过犯。没办法记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获得宽恕。要赶出自己的罪，就必须去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呢，就是忏悔的意思。在今天的即程序表里面，家事报告一项之前是未出现过的，就是第六项。一个聚会叫做到这里来享安息，就正如在年头开始我们都一路去宣传，今年宣守家的年题是爱出死入生。我们有很多配套的聚会，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到这个课题。 於是者呢，我哋就舉行咗一個到這裏來享安息嘅一個默想禱告嘅一個晚會。咁喺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呢，一班執事同同工已經經歷過㗎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問下佢哋喺當中嘅體驗。我相信我哋去辦呢個嘅晚會嘅時間呢，其實好想弟兄姊妹有一個空間，有一個嘅即係一個一起去默想安靜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夜晚，可以俾我哋再次去回憶起我哋過去一啲失落咗上帝嘅恩典。正如我剛才所講到，唯有當我哋翻到去回憶嘅裏面，我哋先能夠睇得清楚過去我哋失落咗上帝嘅恩典。親近神咧，從來都唔能夠去匆忙，盼望我哋都能夠去珍惜呢一個晚會，即係到這裏來享安息嘅晚會。我哋珍惜呢個機會，讓我哋喺回憶嘅當中揾到上帝。而第二點咧，經文去提醒我哋嘅係咧，我哋唔好忘記從前我哋係同神隔絕，冇指望。冇神喺呢度，我要讲一位诗歌作者嘅见证。咁话说咧，有一个嘅英国人，佢叫做 Mary， 佢爸爸咧系一位牧师嚟嘅。佢结婚之后咧就喺美国嘅费城嗰度定居啦。佢就喺图书馆里边去工作嘅。喺1868年嘅时候，佢嘅女女咧Patty 就患咗病，患病就发烧，躺卧喺个床边。咁有一日嘅晏昼咧，佢就喺佢女女嘅床边照顾佢女女嘅时候咧。Mary 就跟 Patty 讲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故事。当时女女就问妈妈了，为什么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们不懂得耶稣基督的呢？妈妈就告诉她，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和耶稣基督的爱。女女就问了，那样他们病的时候，他们可以向哪个祷告呢？妈妈就答，如果他们不认识主耶稣的话呢，就冇办法去祷告，亦都冇办法去读经。个女女听到之后，佢谂咗一阵，佢就答：如果冇神可以祈求，如果冇圣经可以去读，咁样病咗点算呢？哇！呢个系一个好可怕嘅景象。所以我大个之后，我要去海外传道，话俾其他细路仔听，爱耶稣系可贵嘅。我要话俾佢哋听，当佢病嘅时候，耶稣是会差天使在他们旁边，直到他们康复。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们就不需要再怕黑。当妈妈听到之后，她很感动，她就如常地走到去女女的床边去弹琴，就希望哄她睡。当她弹琴的时候，她心里面就不停地想起刚才她女女所说的一段说话。于是她就按着她所弹的曲目，就在女女的旁边就写了六节的诗。诗歌歌词，其中第四节咧，佢同神去表达，如果佢女女嘅病能够好翻嘅话，佢愿意献上佢女女成为宣教士，他日为主所用。咁当佢嘅丈夫听咗呢首诗歌之后，佢都话呢首系一首好优美嘅海外宣教嘅诗歌。即使佢女女咧即系病咗，真系唔能够去嘅话，呢首诗歌都能够感动好多嘅人去传扬耶稣基督嘅好消息。弟兄姊妹，我引用这个的见证的原因，我想问，究竟我们有没有忘记到同神隔绝，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怎样过活的呢？会不会在长期我们在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里面，在一个安舒的环境之下，听了很多篇的道，慢慢我们都忘记了，当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其实世人所面对的苦况呢？我们会不会仍然有这个小女孩一个单纯的心，仍然为着那些未信的人而感到焦急呢？这个我相信正正就是经文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从前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愿意我们继续在回忆的里面找寻上帝的恩典，而同时间我们不要忘记昔日我们曾经经历的苦况，继续去为未信的人而感到焦急。来到经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13到18节，我们将会看见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我请大家同我一起读这段的经文，13到18节。预备起。
从前你们是远离神，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重生。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阻止了。 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给平的近处的，因为我们双方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
在第十五到十六节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蕴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去细心地去看认识十字架去怎样泯灭彼此之间的冤仇。我相信在过去的受苦节和复活节的那个节期里头，大家都经历了很多个聚会，可能大家都有回到我们受难节的晚会里头。我们藉着这节期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再去深思十字架的意义。而在就在那个复活受难节和复活节那个星期的一个少年崇拜的里面，上帝透过一个少年人的口再去提醒我要去时刻去思考宝贵十架的意义。咁记得咧喺嗰个嘅即系少年崇拜里边咧，主席就带我哋去唱诗歌啦。喺唱诗歌嘅途中咧，有一啲嘅互动嘅时间。咁主席咧就尝试去问少年人，希望佢哋即系有啲反应啦。就问咗一条好简单嘅问题，理论上咧个答案都系应该好简单。咁但系咧个少年人就答咗一个好唔简单嘅答案。个对话系咁样嘅，主席就问啦：大家知唔知道咧受难节系纪念啲乜嘢嘅咧？是不是简单到大家不想答呢？应该个答案，个无得而答案，即是 model answer 呢，应该就是受难节是纪念基督的受难和受苦。但是呢就有位年轻人他就有个反应，他就说受难节是纪念什么呢？是纪念基督的复活。当时呢大家都觉得他有少少语无伦次。但我听到之后呢，我就觉得哇，这句说话很不简单。因为呢这个少年人是不经意讲出一句呢很有神学意味的说话。神学家穆特曼是这样讲的，他说盼望神学是建基于被钉那位的复活，而十架神学就是建基于复活那位的十字架。这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向度，一个同弊的两面。受难和复活，即是十架和空坟墓，是不能够分割来去看。当我再去这样去听到这位少年人的一个提醒，我就知道其实我们每年去经历这个复活节和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错过了很多很宝贵的讯息。愿意都正如我之前曾经在牧者心语里面写过一篇的文章，讲到我们要一再去思考十字架意义。我相信我们继续在十架前的时候去思想这个十架意义的时候，我们会找到很多很宝贵我们曾经忘记了的讯息。这个也是我们追求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认信，上帝是会透过十字架让我们尽心地认识祂。而在这里，以弗所书里头这个十字架就告诉你，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造成了新人，并且赋予我们使命。当我们去看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可能我们会认为这里讲的是旧约里头摩西五经，可能利未记等等的书卷里面记载的一些规条和律法。我们可能会以为就是废掉了这些所有的律法，但我想讲的是这里所讲律法上的规条，其实是指第十四节里面所讲隔绝了中间隔绝了双方的一埲墙。这里不是泛指所有的律法，而是讲律法上面隔绝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隔绝了外邦人认识上帝的这埲墙。其实这埲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概念那么简单，而是确实是一个的建筑物，有一埲墙的墙。这部中间隔绝的墙其实是大希律去建成耶路撒冷殿的其中一个特征。当时圣殿是建在一个大平台的上面，围绕着殿的四围是祭司的院，而东面是以色列的院，而再往东面就是妇女的院。这三个院分别是祭司用的，是以色列男子用的，是以色列女子去用的，都是建在圣殿同一个基础的平台上面。而在平台落五级就另外有一个围墙就围着另一个平台，走下去再行多十四级就另外有埲墙。你发觉圣殿那里是有很多埲墙在阻隔着，而后面就是外邦人的外院。 呢个园子咧系非常之阔嘅，包围住整个圣殿同埋佢嘅内院。咁外邦人无论喺呢个外院嘅任何部分都好啦，佢都可以望到圣殿。而唯一可惜嘅系咧，佢连半步都唔可以越过呢个嘅内院。左隔嘅墙咧系一部石做嘅墙，厚达咧一公尺半，而每隔一小段喺墙上边有啲嘅标示，每隔一小段咧就会用拉丁文同埋希腊文写咗一啲嘅警告牌，上边咁样写住：圣所之地，异族止步，违者必死。透过呢个墙咧，我哋知道咧，其实当时以弗所教会佢所能够亲眼见到嘅咧，系一个实实在在嘅墙。而十字架俾我哋一个宝贵信息嘅系，耶稣基督唔单止要拆毁呢埲实实在在嘅墙，更加要拆毁嗰啲我哋一路以嚟隔咗咗外邦人同犹太人之间嘅墙，同埋隔咗咗外邦人能够认识上帝嘅呢埲墙。耶稣基督唔单止去拆毁咗呢埲嘅墙，更加系为我哋赋予咗一个新嘅身份，就系、是、我哋所讲嘅新人。第十五节，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当我哋去睇新人嘅时候咧，可能我哋会以为呢个新人系讲紧一个个体，好多时候都会以为我哋即信咗基督之后咧，我哋就系一个新造的人。但系其实咧呢度所讲嘅新人，并唔系一个个体，却系一个嘅群体。史铎德牧师咧，佢对于呢一点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论述。佢话呢度咧唔系讲紧人世间嘅差异都消除咗，男人咧依然系男人，女人依然系女人，犹太人依然系犹太人。外邦人依然都是外邦人，而耶稣所消除的是在神面前的不平等。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合一的平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说泯灭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有不同的性情，有不同的特征。但耶稣基督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合一方向，这个就是新的群体的意义。而这个新的群体同时间是一个有使命的群体。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提出了这一点，就是说第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当这群人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是被赋予使命，我们是要将基督的福音是传开。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他藉着使徒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向世人去传讲和平福音的行动。耶稣基督仍然今日透过门徒的口，也就是我们的口，在世上宣告和平的信息。而每逢我们去宣告和平的信息，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去宣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藉着耶稣基督的十架泯灭了彼此的冤仇，藉住耶稣基督的十架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造成了新人，并且赋予我们使命。来到经文的第三部分，这里就指出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带来的改变的新景象。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去读十九到二十二节。十九到二十二节，预备起。
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接得紧沉，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
在。这里出现了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不知道大家去一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我就联想到在今年里面发生的一段经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年头的时候，我和大家曾经宣讲过一篇的信息，那个信息的题目叫做盼望青春常驻，大家有些印象吗？系啦，咁咧，喺当日咧，即系正正就系我讲完信息嘅当日咧，我都按住自己嘅教导啦，保持住青春常驻咧。嗰日嘅夜晚，我就去咗睇一套嘅动画，嗰套动画咧就系当时啱啱上一套电影就是《小王子》。咁当晚咧，我睇完嗰套《小王子》之后咧，我就发觉咧同我想象嘅唔一样，因为嗰套《小王子》咧佢系改编嘅，即系佢按住个《小王子》嘅原著去改咗啲内容。咁于是者咧，我睇完之后，我就好想去知道究竟《小王子》嘅原著咧系讲啲乜嘢。 咁啊，第二日咧，我就去到書局嗰度咧，諗住去揾呢本小王子嘅書。咁咧，琴晚我都講嘅時候，阿劉傳道都同我講，其實所有書局都有嘅，即係你好容易揾到嘅。我都係咁諗，所以我去揾。咁但係個結果係點？我繼續講落去啦。咁咧，我就去到書局嘅時候，我就見到咧，即係書局有好多個台面，台面上擺咗好多個書啦。咁就分類嘅，通常啲書有。咁又我就零舍咧，入到門口零舍見到一個嘅角落咧。那個角落咧有好多人圍住同一個嘅平面同一個台上邊咧，就圍住嗰啲書喺度睇。咁我就諗啦，會唔會係呢套小王子好好睇？即係大家同我一樣都係想揾小王子嘅原著，咁於是就去咗小王子嘅角落咧。啊，點知我咧我就好八卦行埋去睇啦，即係諗住揾嗰本書。點知一去到睇嗰個角落嗰啲書咧，大家估下係咩書嚟嘅？健康嘅書係嘛？都市人都重視健康。運程啊，喺年頭都有可能係有呢啲嘅運程書，但係咧係旅遊書啊，旅遊書啊，好多人為住旅遊書咧去即係睇下去咩地方去即係去旅行啦。嗰啲書名通常都好簡單，兩三個字嘅啫，泰國啊、台灣啊，長少少可能馬爾代夫啊，咩有四個字啦，好簡單嘅書，但係咧就好多人為住去睇呢類型嘅書。其實呢度咧都反映咗一個嘅情況。就是我哋現今香港人可能步伐好急促，我哋都想咧透過旅行咧去揾到一啲屬於我哋自己嘅生活。呢個係一個現況嚟嘅，即係可能我哋會認識好多朋友喺長假期嘅時候咧都會去旅行，去尋找翻佢自己嘅生活。所以當我哋去睇到經文呢度講話我哋係外人同客旅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會諗起一啲旅行嘅片段啦，可能我哋會諗緊我哋去緊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候嗰種嘅娛樂啦。但是其實呢度所講嘅咧，外人同客旅嘅其實唔係一個咁美麗嘅圖畫，即係唔係一個咁美麗嘅圖畫嚟嘅。我相信係比較似另一套電影，就係、是《機場客運站》，就係湯漢斯所做嘅一套電影。嗰套電影係咁樣講嘅，佢話影片裏邊咧就係、是、有個主角，佢就喺去緊美國嘅途中咧，佢嘅屋企佢家鄉咧就發生政變，於是者咧佢嘅政府即係當地嘅政府就被推翻啦，佢嘅政見咧就唔俾美國人所去接受。佢咧就亦都又唔能夠翻到去回翻翻去國家喎，因為國家嘅政權被推翻嘛。咁成套電影嘅場景咧，就係講緊阿主角咧喺個機場裏邊去生活，係一個咧冇國民身份、冇即係家園嘅一個嘅情況。我相信呢個就係一個嘅苦況，對於一班嘅以色列人嚟講咧，喺舊約裏頭，佢哋經歷被奴，佢哋又經歷被奴回歸，佢哋就好明白國民同埋家係幾咁重要。唯有我哋睇得見咧。我哋冇咗國民嘅身份，同埋冇咗家嘅呢個嘅情況嘅苦況嘅時候，我哋先明白經文呢度講緊一個新景象。耶穌基督嘅十字架泯滅咗彼此嘅冤仇，佢俾我哋一個新景象，賦予我哋三個好重要嘅身份。第一個係聖徒嘅國度，我哋有同聖徒同國嘅身份，我哋係神家裏邊嘅人。而更加重要嘅係第三點，可能我哋都會忽略，就係我哋成為咗主嘅。圣殿在这个主的圣殿这个身份里面呢，我们会见到保罗是用了最大的篇幅去形容这个圣殿是怎样的圣殿。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其实圣殿是不会陌生，正如刚才我讲到希律所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殿有很多的围墙。而新的圣殿有什么作用呢？原则上呢是跟旧的圣殿是没什么分别的，也就是作为神居住的所在。第22节这样讲到，有熟灵知识的以色列人咧，佢哋会知道，其实上帝系唔会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嘅当中，并且全宇宙都系唔足以成为上帝嘅居所。不过神应许嘅系，佢会喺至圣所当中去显现佢自己嘅荣光，而同时间藉着呢啲荣光去象征佢同百姓中间去显示佢嘅真理。而新嘅圣殿唔同于旧嘅圣殿，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佢唔系用人手所做嘅。它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专有的专利，也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圣殿。新的圣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一个国际性的群体，它的片源是全地全世界。神的百姓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的居所。神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居所里面去连接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建筑物连接在一起，去连结于他的新社会，而他们都跟我们神的子民去起了誓，立了约，他要住在其中，在我们个人里面，也都在我们群体的里面。 当保罗咧佢讲紧，即系对于呢班以弗所嘅信徒，佢讲紧呢一个圣殿嘅观念嘅时候咧，当时咧其实以弗所嘅信徒，佢喺可能就喺教会当中，佢听到呢篇信息，佢望出去咧就会见到有两座竖立住嘅神殿。当时咧以弗所城里边竖立住一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啦，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就系亚底米神殿。亚底米神殿咧系用大理石所做嘅，里边有一尊嘅女神像。同时间咧喺耶路撒冷有大希律所建嘅犹太嘅圣殿，亦即系头先所讲到有好多围墙嘅嗰个圣殿竖立住，抵挡住外邦人去认识上帝。呢两座殿，一座系异教嘅殿，一座系犹太教嘅殿，同样咧都系佢哋嘅信众认为上帝与佢哋同在嘅地方。但系两座殿都只系一个空壳，个原因系上帝唔喺当中。如今耶稣基督同我哋讲，新嘅圣殿出现咗，就系神藉住圣灵居住嘅所在，呢个系佢嘅新社群。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蒙救赎嘅人当中，佢哋就系神喺地上嘅家，亦都系神喺天上边嘅家。呢度咧，我哋会睇到保罗咧系用紧一个当时嘅人佢哋好熟悉嘅观念，亦即系圣殿嘅观念。佢哋能够眼见圣殿。而呢个眼见嘅圣殿当中咧，保罗系尝试提出一个新嘅圣殿观念，为旧嘅圣殿观念提出咗一个不一样嘅见解。今日咧，若果我哋用当代人所熟悉嘅一个观念，就系旅行嚟形容信徒嘅生活嘅话咧，我哋应该又点样去表述呢？我曾经咧听过一位牧者佢咁样讲，佢话咧教会唔系一艘嘅游轮。因为在游轮的里面，所有人都是预备可能假期里面去享乐，在游轮里面有各样的措施，让到即设施让到人在里面去享受去休息。这班人的焦聚被结聚是因为娱乐和享受。所以教会不是游轮，教会是一艘的战舰。战舰里面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角色，有他自己的身份，而我们也有同一个目标，就是对抗外敌。我们在同一艘的战舰里面，我们就要一起去面对我们的敌人。如果用同一个设定的话，我就会说教会不是旅行团。在旅行团里面，我们其实可能都是想去到某个地方，我们去吃当地的食物，我们去看看当地的景点。我们被焦聚也是因为这种享乐的认识。教会不是旅行团，教会是一群寄居者。寄居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乡在天上，而我们被招聚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父，而耶稣基督也都应许与我们同行。在寄居在世的日子，在这趟的天路历程的同行当中，我们继续去追求成长，直到在天上的家乡见主面的时间。教会不是游轮，而是一艘战舰。教会不是旅行团，而是一群寄居者。在最后我想讲一个在我昔日报道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见证。大家可能都知道，或者我之前讲到都曾经讲过，在我神学院的里头，我们有一个学生报道团。学生报道团就是我们学生无必要参加，也是学生所发起的报道团。有一年我就参加了监狱的报道。我们就是在季里面定期就去到监狱当中去探访囚友，希望将福音的信息去带给他们。咁当我知道我要去进行监狱报道嘅时候咧，我就遇到一个难题。个难题咧就系我冇时间，冇时间意思就系咧我平时咧系唔戴表嘅。咁咧喺我中学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发现咗一个情况，就系咧我戴表嘅时候咧，我只手系会敏感，即系个表带会令到敏感。咁我就于是者我就唔再戴表。咁所以智能电话嘅发明系对于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消息，因为我可以透过电话睇到时间。咁但系咧问题就嚟啦。我哋要入到去監獄當中嘅時候咧，我哋要經過好多埲牆，而喺其中一埲牆嘅過程裏邊咧，我哋要將我哋所有通訊嘅器材擺低。咁於是者咧，我入到去探訪佢哋嘅時候咧，我就睇唔到時間。咁於是我就同上帝去祈禱，求主去幫助我啦，希望即係能夠醫治我呢個嘅情況，讓我買到一隻錶嘅時候戴落去咧，就唔會遇到呢個敏感嘅情況。咁於是者咧，我就真係好大膽咁買咗隻錶，就係我手上邊戴緊呢一隻啦。咁咧我就即係好感謝主啊！最後尾就真係冇敏感，咁就我就可以帶住呢隻錶咧入到去監獄裏邊咧，就去探訪一班嘅即係少年嘅囚犯。咁因為藉住呢隻錶咧，我就可以睇到每一分每一秒咧同佢哋經歷嘅時刻。咁好快咧嗰一季就過去啦。去到最後一次嘅週會裏邊咧，我就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其實呢班嘅少年嘅囚犯咧，佢哋咧都要預備 DSE 嘅。咁所以喺整個嘅探訪嘅過程裏邊咧，有好多時都出出入入啦。佢哋好多時候都未必齊人喺度。咁我就留意到一個特別嘅一位少年人，佢咧係由我哋第一次去聚會開始，到最後咧，佢都每一次有參與我哋呢個嘅週會，我哋所預備嘅聚會。咁於是者我就把握呢個機會，因為我知道咧離開咗今次嘅聚會之後咧，我應該係冇辦法再聯絡佢。我就抱住呢個心態咧，我就向佢傳福音。咁好感謝主，最後尾咧佢就接受咗耶穌基督，成為佢生命嘅救主。當時我都係心裏邊好掙扎，我知道咧，當我離開咗之後，我就唔能夠再見到佢。我喺度諗，我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俾到呢個嘅少年人？我喺度諗，究竟我可以俾到啲咩佢咧？於是咧，我就用咗一節對於我人生嚟講好重要嘅一節經文，我咁樣俾咗佢。這樣。你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我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嗰次聚会完咗，我亦都真系咧冇机会咧见到呢一位嘅弟兄。但系咧，每当我再去望到我呢只手表嘅时间，我就知道一件事，就系冇任何嘅墙能够隔绝到基督嘅爱，无论系监狱嘅墙，无论系昔日圣殿当中隔绝外邦人去认识上帝嘅墙。又或是人与人之间有形无形的墙和障碍。梁嘉伦牧师在信主之后曾经对于团契有以下的这段论述。他说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群体。从外观上看，他是一个由基督徒组合成的社群。每个成员都有个别的，都是被基督个别地去呼召和拯救之后先加入这个社群。由于耶稣基督对于人的呼召从来都不是以他的性别、种族、身份、职业、地位、年龄而去作考虑，因此加入教会的人就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职业等等。而当我们去设想的时候，在社会上确实是没有一个群体好像教会一样那么多元，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这班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被赋予一个崭新的身份，就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是压倒性，盖过我们所有其他的身份，并且令到其他的身份呢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共通的因素，我们都藉着这个因素而彼此去团契相交。就此不单是客观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对于信徒的关系不再具有决定性，我们主观的性格取向、兴趣嗜好乃至于个人的成见偏见等等都变得无关同样。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是经由我们一个个这样去挑选回来的，但是我们却是加入了教会之后，他们就一下子变成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权利去拣选我们团契相交的对象，由此彼此是否志趣相投，是否臭味相投，都完全不需要去计较。总之由于我们共同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自动就互相成为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年选手家的年题是爱出世入生。当我们去想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一个落实能够在我们群体当中实践的一个方向。爱出世入生不单止讲的是个人生命的一种属灵经历，更加是这个爱的群体将要去经历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彼此的冤仇将要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去泯灭。愿意以弗所书里面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的重要信息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愿意我们在回忆里面寻找上帝的恩典，在十字架之前我们泯灭彼此的冤仇，而在旅途上我们继续见证圣殿的荣美。后活士他这样说，他说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家园不再在任何的国家里面，我们真正的家园就是教会本身。我们在其中会找到一些跟我们一样被那位救主所塑造的人，而这位救主总是四处漂泊。当我们知道了有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今天的回应诗的题目所吓怕。今天回应诗的题目呢叫做贫穷常在，但这个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有主应许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同起立去唱这首诗歌。
伸缩客旅。